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2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英文大纪元工作的修炼体会，作者纽约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第一部分，加入媒体。我是在6年前，也就是2012年6月1日加入英文大纪元的。那天晚上10点，我抵达男生宿舍，和我的经理见了面，当时他也住在男生宿舍。我告诉他，我希望可以马上开始工作。第二天早上3点，我起床离开宿舍，开始发送英文大纪元。那时发行部只有经理和我两个全职人员，我们每天要在曼哈顿发送5000份报纸，一周5天，任务挺重，而且跟现在还不一样。现在我们有货车、司机，还有预算经费。在我刚加入的时候，只有经理和我两个人徒步发行。之后我们有了自行车，那个自行车没有刹车，如果我们想要停下来，就得把脚放到轮胎上减速。经理在我的背上放5到6捆报纸，让我骑上自行车。这个经历令人难以置信，我背着60磅的报纸在纽约市内穿梭，而且还没有刹车。早上我负责将报纸放入报箱，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从早上3点半开始覆盖曼哈顿方圆10英里的范围。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冬日天下着冻雨，我要骑自行车在早上4点将报纸送到报箱里，我又湿又累，手也被金属报箱锐利的边伤着了，但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知道这是在救度众生，这种想法让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之后我被分到销售部，在那里待了4年，做过不同的工作，从学习怎么做销售，怎么将广告卖给不同类型的客户，到与设计部门协调广告制作，与编辑团队协调文章，并管理我自己的一个小团队。4年之后，我被调到数字部，熟悉了数字部操作的各个方面。1年以后，我又回到发行部，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我感觉自己的旅程就像玄关设备一样，离开了丹田，然后经过身体的各个部位，最后回到最初的位置。但这不意味着是回到起点，因为这个时候它已经被所经过的各个环境所塑造并充实。我也是这样，我从一个起点经历整个公司的各部门，再回到原来的部门，但是我不是原来的我了，因为我已经被我所做过的各种工作、经历的各个环境、经验所充实、塑造。我想与大家分享我修炼之旅中心性的提高以及得到的经验教训。第二部分，提高之一，妒忌心是消极的根本原因。在大纪元的大组讨论时，我们经常谈到消极的问题，这使我想到消极在我人生中的表现。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对人生和修炼持有很消极的观点和态度。有一段时间，我所在的销售部门换了个新经理，他基本不管我，很少给我指导。他说他很信任我，因为他要忙于自己的销售，所以他让我自行安排工作计划，允许与我想要接触的任何客户联系。这个自由使我没了方向，就像瘫痪一样，不知如何去做。因此我对新经理很有想法， 心里充满了愤怒和负面的思想，觉得他的管理方法很糟糕，我的负面想法非常严重，严重到我会故意少做事来证明这个系统有多糟糕。师父说，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他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而我没有充实我经理的计划，反而不自觉地在悄悄破坏。一个周五下午，当我坐在办公室里想我该怎么办时，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的一个老客户很久没有做广告了，最近他开了一个新的店面，于是我决定为他的新店设计广告。我找到了很好的照片，并设计了广告的标题、字体和文字内容。在我做设计的过程中，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这个工作环境真好啊，当我有一个想法时，我可以马上去做，不用申请许可。之后我到客户的店里跟他讲了我的建议，两天后合同签成了。这件事让我悟到，我以前从负面的角度思考经理对我的工作安排，觉得我被限制了，这其实是我自己的思想在限制自己。如果我不觉得自己被疏忽了，而是觉得自己很受信任，经理很忙，给我足够的空间让我发挥创造力，我就可能做出更高的业绩。曾经有一个同修跟我分享说，负面想法绝对不在法上，我非常同意他的理解。然后我再深挖，看看导致我消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悟到，导致我消极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希望被别人认为是个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是妒忌心。这表现在当我的老板让我做什么时，我不想把它做好，因为我觉得要是我做好了，这是我老板的功劳而不是我的。我渴望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同时我妒忌老板的职位，因为当老板不给我明确指示时，我也不会竭尽所能，因为一旦我做成了，所有的功劳都是老板的，所以我只做他叫我做的，而不会多做一点，因为我一旦多做了，就可能会证明他是个能干的领导。师父说，因为大法的纯正，大法的威严，这个威德，这个力量，救度中正的一面的展现，那神看了都震惊，谁也不敢起负面作用，但是他们都会以正面的形式出现，从中得他们要得的，甚至于很大面积形成一个什么东西来这样干。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以前看这段法时总是想，旧势力的心态真可怕，只有当我看到自己的问题以后，我才看到这段法也是讲给我听的。表面上我执行经理的命令，不公开对抗工作，但我真正想要的是名以及被认可，我并没有真正把心放在工作上，我只是表现得很正面，但想得到的只是个人的目的。这是个可怕而阴险的想法，对整体来说就是癌症，这完全阻碍了我们救度众生，使我们之间相互隔离。我全身心地希望我能去除这个妒忌心，去除渴望被别人认可的想法，从而融入整体，融入法，融入大纪元。所以我的目标和期望与大纪元是一致的，扩大公司，救更多的人。在这一点上，我要向这几年和我一起工作过的经理们真诚道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提高之二， 头脑不清醒，只能通过学法解决。刚加入媒体的时候，我学法很精进，几乎没错过一天学法。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学法。我的头脑中充满了法，红音中的诗词常常在脑中浮现。我会以法来衡量任何一件小事。在这个期间，有一次我正在城里送报纸的时候，感觉状态很好。突然间，我的意识膨胀得很大，我能一边环绕地球行走，一边送报纸，同时感觉自己升上天空，从40英里外的高空俯视地上的自己。整整半个小时，我都处于这个神奇的状态中。我能在纽约市内行走，同时又能在高空俯瞰人世间。我能看到德与业的关系，善恶有报的因果，以及我走在城市里发送金光闪闪救人的报纸是多么的正。描述这个状态很不容易，但我知道能拥有这个经历，是因为我学法很扎实，并可以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哪怕是最细微的想法。但是我没能保持这个精进的学法状态，这个经历之后的几年我松懈了。几个月前，我看到旧势力用这种方法控制我，使得我在救人方面效果很差。我看到我的身体体现在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的时间比我们的快很多，因此在那个空间看我在这个空间的思想的形成很缓慢。在另外空间，我的身体很庞大，时间相对变慢，感觉像在电影中，一个巨人穿过城市时，他比普通人移动得慢。但我看到我的一丝一念，有些在这个空间出现得非常快，几乎是瞬间出现，而在那个空间，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受到我大量的观念和执着的影响。当看到这个景象时，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精进的弟子，全身心地去救度世人。每当提到那些完全抱着救人的想法的精进弟子时，我想到的是我们地区的一些精进的同修，但在我的思想中，他们跟我有很大不同。我就像一个假装的、虚伪的，一个让别人看上去精进，甚至让自己看上去精进，但本质上是在伪装。本质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真正助师、全身心救人的修炼者。因为这个根本原因，我看到在那个我思想形成很慢的空间，有些我的观念加以干扰，使得我思想中产生邪念。比如，我有一个观念，认为我的朋友和家庭都应该觉得我很好、成功。背后的理由是，如果他们觉得我成功，他们会认为大法好。我看到邪恶是这么做的，他抓住我的观念，利用它。比如，当我完成一项工作后，我需要决定下一步做什么，而旧势力却抓住我的观念，让我去休息，说我累了，让我去研究一下如何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展现自己有多成功。这令我无法专注工作，浪费时间，消磨意志，最终使我的工作效率低下。不知不觉中，半个小时过去了，什么都没做。这种情况加起来，旧势力偷走了我相当于几周、几个月的时间。我看到旧势力利用我这些不正的想法，进一步诱惑我的观念和执着，就像在驴子前放个胡萝卜，使得我追随着幻觉，而非从修炼人角度考虑问题。因为我的头脑中没有被法充实，所以我没能对这种不正的思想有所提防，学法上松懈了，我也就不能在法上衡量自己细微的想法了。一开始只是小小的改变，但随着学法的松懈，旧势力带着我的思想邪物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第四部分，提高之三，不够有成效，想退却。同期，我也认识到自己又被另一个观念所误导，那就是只要为大纪元工作，就会有德，不管成绩多少，我就是在兑现我救度众生的誓约。为了加入英文大纪元，我放弃了大学学业，为了搬到纽约，我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部分的思想觉得这些就已经够多的了，所以很多时候我坐在桌子旁，忍受着一种无形的压力，无法做任何事。我觉得我的牺牲已经够多了， 现在回想这些小事，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利用我的执着，让我浪费时间或者干脆放弃。向内找，我认识到参与媒体工作，放弃人世中的东西只是个开始，其实这只是前提，是最低的要求，以此才能开始在媒体真正救人的辛苦工作。我意识到我有一个观念，就是只要这几年坚持在媒体做不退却，哪怕我工作不努力没有成效，我还是对项目有贡献的。我认识到如果我还继续保持这种不能做事的状态，那么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找出造成这个状态的执着和观念并纠正它，要么去做别的事情，因为只坐在办公桌前面并不是救度众生。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点出了我的问题。在梦中师父给我讲法，当他讲完后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师父点了我的名，我问我还应该继续做销售吗？师父说了一些话我没记住，但我立刻意识到我应该问如何将销售做好，那时我已经醒了。这个梦使我想到，当我问该不该做什么时，我已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让旧势力钻了我内心摇摆的空子，允许他们利用我的思想为自己寻找退却的理由。这就像一个和尚用绳子爬进洞里，却没有将绳子割断，我就像那个和尚坐在那长久地盯着绳子看，还在想着我该不该爬下来，想着外面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想着我该不该用我在媒体中学到的技能到别的地方工作。师父讲，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见转法轮。读到这我很震惊，因为我认识到从我修炼一开始，师父就已经把我的一生改变了，常人的路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我走上了师父安排的路，一条修炼的路，执着于过去的路是没有意义的，那只是情，只有当我放弃打退堂鼓的想法，才能坚定信念，克服困难，相信师父给安排的才是最好的路。第五部分，问题之四，不想付出，只想要功劳。现在我在流通部担任管理职位，许多挑战、责任以及提高心性的机会迎面而来。例如，刚开始担任这个职位时，我意识到自己缺乏管理经验，总想自己一个人尽力做所有的事，这样导致我自己压力太大，做事效率低。我与别的同修交流，他建议几点。一，我认为这个工作只有我才能做好，这是我的自我之心，自满的表现。二，因为我执着于被认可，所以我还有潜在的想法，认为如果这个工作不是我做的，就没有我的功劳。然而我意识到，我得不得到功劳是其次的，重要的是顺利完成工作，发展整个部门，以及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修炼。和我一开始的想法相反，我的角色是协调大家，让大家可以顺利完成工作，让别人闪光，协调整体，共同朝一个方向努力。小结，就像我前面说的，整个过程让我觉得自己就像经历玄关设备，离开丹田，然后经过身体的各个部位，最后回到开始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回到起点，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被所经过的各个环境所塑造并充实。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好好利用整个过程，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忘记了所有我经历的都是修炼的机会，相反我迷失了自己，现在表面的幻象中，在团队人员的情的摩擦中迷失，在小的争吵中，在令人迷惑的外表中失去了自己，没有最大程度的利用这些机会来修炼自己。总的来说，在经历这些巨变时，我忘记了所有这些都只是暂时的，真正重要的是关注于自己的修炼，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提高自己的心性， 因为我没能好好利用这些修炼的机会，所以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与要求之间的差距，这同时体现在我的职业技能和修炼状态上。例如，当我刚到新部门时，我的送报任务从周报变成了日报，这里涉及大量的后勤工作，与此同时，订阅量也大大增加。随着报纸向美国及世界扩大，可以预见，接下来的一年，大纪元的发行工作会很艰巨。我还有很多执着没放下，不能集中我的意志，我的许多职业技能也还不够完善，这使得很多时候我的工作表现像业余的。更糟糕的是，我还有想要证实自己而非证实法的执着，这阻碍了我在更大范围内救度众生。但是我感到师父在我们扬帆时给予顺风，在我个人及整个媒体发展中指导着我们的每一步，只要我不阻碍师父，没有我们做不了的。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全身心的发誓，去除我所有的执着以及任何将我与法隔开的人的习惯。我会修去一切不正的因素，因为那不是我，从而全部融入法中。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施恩浩荡，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选自明慧网2018年6月28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当神韵的大幕拉开，师尊随我下世救度众生的声音响起时，我瞬间感受到师尊那无量的慈悲穿越寰宇，穿透我的整个身心。我感到自己全身站立，眼睛湿润，久远的誓约隐约在心中回荡，我整个身心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那种生命得救和业力被消掉之后的欢乐无以言表。回顾自己20几年的修炼道路，无时无刻不在师尊的保护之下，利用这个机会，我把自己最近修炼当中的点滴心得在这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关。2016年下半年，我经历了一次身体上的巨大磨难，先是吃不下东西，晚上胃部疼痛，彻夜难眠，我不断地发着正念，白天我照常工作和参加汽车之旅，情况时好时坏。一个多月之后，突然身体开始消瘦，体重在几天之内消失了几十磅，只剩下皮包骨，剧烈的疼痛也从胃部转移到阑尾部。当时我的意识已经开始有些模糊，气若游丝，但是我心中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要跟师父回家的一念非常的清晰。在难以形容的痛苦与纷杂的意识中，我集中所有的精神反复想着，我是师父的弟子，旧势力根本不配来考验我，即使有漏，我也会在大法中归正。当地的同修们一起帮我发正念，和我一起学法练功。有的同修看到我意识模糊，无法清晰地背完论语时，很是担忧，甚至动念要不要送我去医院。家里不修炼的家属也十分的忧心，想强行送我去医院。但是我清醒地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师父早已把我的身体调整到没有病的状态，出现的这些磨难都是假象，也都是好事，是让我在过关中提高心性，转化业力和长功的。我对家里人说，我现在意识清楚，也能说话，即使送我到医院，如果我坚持不看病，这里的医院是会尊重我的决定的。我也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人命不该绝，去不去医院又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多承受些痛苦，消掉些不好的东西而已。如果这个人已经到寿，该走了，医院也改变不了这个结果。但是，
修炼人的一生是可以改变的。师父为我重新安排了修炼的路，只有走在这条路上，才有希望得救。此时强行送我上医院，岂不是让我失去了唯一可以得救的希望，反而害了我吗？我对他们说，如果真的关心我，就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求师父救我。家里人尊重我的选择，开始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我只能靠着柔软的垫子练静功，身上的疼痛远远超出了盘腿的疼痛，因此我比较愿意练静功。但作为修炼人，我知道每天练完五套功法是一定要做到的。虽然我极度虚弱，疼痛难忍，练抱轮时坚持不了两分钟，但决心一下，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咬着牙练完了整套动功，练完身上全部都湿透了。之后虽然每一天想到抱轮就发怵，从早上拖到下午，但是我不断地鼓励自己要坚持，就再也没有间断过。师父说，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选自《精进要旨二路》。我心中十分清楚，自己要正念正行，但是康复的过程比想象的要慢得多，旧势力像是要故意把磨难延长，来消磨我修炼的信心和正念。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气馁，虽然自己不争气，一路上磕磕绊绊，但是毕竟跟着正法的弘誓走到今天，一定要跟着师父回家。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脱胎换骨，先是胃部，然后是右下腹处和心脏部位，再后来是肾脏和肺部，接着是四肢，每个阶段都很痛苦。在这个过程中，我晚上只能朝一个方向侧着身子躺下，而且无法入睡，脑袋里像开火车，嗡嗡的，似有千万种杂音在回响，头发几乎掉光。总之，除了维持生命以外，所有的身体机能都停止了。我每天坚持大量的学法练功，向内找，从修炼开始，点点滴滴能找到的执着都找出来了。我看到自己没有了修炼之初的那种纯净与精进，平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遇到事情就事论事，却没有找自己，有时表面上做到了，心里却没有放下。我看到自己现在做事情上把做事情当成了修炼，甚至衍生了急躁的情绪和证实自己的心。我看到自己生出了安逸之心，追求常人中的舒服和享受，不愿听不好听的，看到自己的怨恨心无处不在。就拿怨恨心来说，它在我的修炼中如影随形，难以去尽。我自认为是个不与人计较的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亏待他人，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慷慨和宽容并不是修炼中修出的慈悲，因此内心深处总是渴望得到认可，希望别人夸自己好，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根子上是为了自己的名。当事情出现时，往往是觉得自己没有错，甚至自己还付出了很多，就感觉特别委屈，从而心中愤愤不平，忍不住跟其他同修叨叨，还越说越气。很长时间我都处在这个状态当中，我认识到自己虽然有所觉察，但是没有真正重视去掉这个执着，停留在了表面。于是我下决心去掉它，发正念时针对这个执着特别加上一念，去掉怨恨心，相信它在另外空间也是一个灵体，能够被正念解体。我还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很多事情冲在前面，觉得大方向对了就没问题了，对同修指出的自己的一些小毛病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去找出背后的执着，平时碰到的听到的都没有重视起来，甚至还觉得自己心胸大度，什么都不计较， 其实就是没有养成向内找的习惯。在生活中和工作上，我们碰到的所谓小事，其实都是冲着我们很顽固的心来的，一不留神就错过了提高的机会，并成为邪恶迫害的把柄。师父告诉我们，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地的同修也组织集体学法和交流，找出大家对我长期以来的依赖心，认为我修得好的心，以及各种负面的想法等等，在法上提高上来。因为过关历时半年，期间疼痛在身体不同的部位转移，表面上没有很大的起色，因此心中着急。最大的痛苦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执着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来迫害，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闯过来。在极度痛苦时，心中偶尔飘过干脆放弃这个肉身的念头，但是很快就会升起正念，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后来干脆我什么都不想了，不再纠结自己的执着，认定自己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去执着，提高心性，走过了可歌可泣的20年的修炼道路。旧势力根本不配来考验我，因为就算有执着，也会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去掉它。就这样，身体开始恢复，体重开始增加，从70几磅回到110多磅，也长出新的头发，手脚脱了层皮，又长出新皮。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我心中充满了感恩与惭愧，不知道师父耗费了多少的心血，只希望自己从此精进不止，不再让师父操心。经过这次磨难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感到自己2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没有好好修，甚至是不会修，因为不会真正找自己。修炼人应该形成一种向内找、向内看、向内修的机制，形成一种状态，而不是碰到事情都往外推，为自己辩解。只有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遇事向内找，修好一丝一念，才能走好今后的路。师父说过，不管是旧宇宙、新宇宙，都有这么一个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师父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旧势力根本不配来考验我们，那么作为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就能够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要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需要我们按照法的标准严格的向内找，在自己心性的提高上下功夫，去掉执着心，才是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否定旧势力的干扰，消除间隔。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畏患所迷。选自《精进要旨》境界。经历过身体的巨大承受后，我感觉自己真的从畏思畏气自畏不公的境界中开始升华，没有了那些业力的羁绊和人心的干扰，身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自如。有那么一段时间，无论是在做正实大法的事情上遇到干扰，还是修炼中碰到矛盾的时候，我都觉得像一阵风吹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感到特别的自在。很快，师父为我重新安排了修炼的环境，我从一个简单纯净的小城市来到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大城市做大机缘项目。来之前就有同修告诫我，环境复杂不要去。我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仔细的思考，认识到自己的修炼道路是师父的安排，只有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不能面对困难退缩。我叮嘱自己，一切以大法为基点，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认识到只有走正路，以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来面对一切，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但是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阻力与干扰时，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心和表现时，在接触到一些不在法上的事情时，我发现自己那宁静的内心不自觉地泛起波澜，开始对某些同修产生看法，心生抵触，甚至会忍不住地向其他同修抱怨。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很多接触到的大客户眼看就要签单做广告，却突然出现变故，失去联系或者往后拖延，我的心情开始变得郁闷。一天早上，在大纪元办公室集体学法之后，准备去见客户时，发现自己开的小车两边车门上被小鸟撒了一大坡的鸟粪。同行的同修开玩笑地说，你怎么了？小鸟怎么就挑你的车？我心中略有所动，是啊，我怎么了？师父在点化我什么？我想起最近大纪元的一篇评论中提到，为了阻止三大媒体揭露真相，中共对这些媒体进行渗透破坏，制造各媒体间的矛盾和内部混乱。我看到自己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对待某些做事情不在法上且不配合的同修，没有真正的用慈悲善念来对待，其实已经不自觉地落入旧势力的圈套，逐渐地形成了间隔。师父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选自《精进要旨》再认识。我认识到自己的心态已经偏离了纯净，虽然也坦诚地试过跟同修交流指出问题，但是无意识当中还是传递了一些负面的信息，根源是为了撇清自己，标榜自己的无辜，说到底还是归到了一个私字上，正是旧势力想要的。我在心中告诫自己要修口，绝不可以从自己的口中再说出任何负面的东西。我记得一个常人培训当中有关去除负面思维时说，哪怕自己的车在停车场无缘无故被别人撞了，都不应该觉得跟自己无关，因为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肇事者。理智冷静就是正面思维，生气暴怒则是负面思维。那么修炼的人更是要遵循师父的教诲，慈悲对待身边所有的人，包括同修，同时要想自己，找自己的不足。在当地大纪元销售小组交流时，有个同修读了一段师父关于间隔的想法。弟子，同修之间的间隔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消除？师父，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内找，都用人心想问题，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间隔，就合不来了，跟常人一样嘛。用正念去看问题啊，都想自己哪儿没做好，真的自己做好了，那对方也会看到变化，他也想自己哪儿没做好啊，能这样就不会出现间隔。消除间隔也是一样，同修一步法，都是一样的缘分，有什么放不下的，向对方真诚交换意见，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选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是啊，要消除间隔，就是要向内找，修自己，同时善待他人，在修炼中按照法的标准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跳出旧宇宙生命未思的桎梏。师父在睡梦中还点化我要多发正念，让我看到自己所发的正念在人类空间所展现出的巨大威力。我认识到，当间隔出现时，是被旧势力利用同修间没有修去的人心钻了空子，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同时在法上提高上来，就能消除间隔了。另外，作为大法弟子，难免会因为能够成为大法弟子，能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沾沾自喜，会因为自己超常的能力而产生自满之心。俗话说，成熟的稻子总是弯着腰，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而这能力都是师父给的，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所完成的一切也都是师父做的。师父赋予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能力， 就是要让我们在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我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修炼过程，因为修炼就是要提高，在一个状态中时间长了，难免就会变得麻木，甚至会自以为是。我希望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够理性地对待自己的修炼，凡事以大法为基点，以善恶为标准，不再被旧势力利用而形成很多间隔，纯正我们的修炼环境，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最后用师父的讲法与大家共勉：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选自红银二别哀。谢谢师尊，谢谢大家，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